读一段圣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二到十七节，这里我来念。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些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而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啊，很多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来参加我七十岁的庆生会哈，非常欢喜快乐。我看见 ，Amen， 真的看见这么多人聚集，而且很多全家大小来，我真的非常受感动，也特别啊谢谢，我知道多少的同工在幕前幕后真的非常啊有爱心的付出摆上啊，我想昨天晚上我们真的经历了一个属灵大家庭聚集在一起的爱跟喜乐。 Amen， 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觉得最近这段日子来，我真的感觉到啊，神正在带领我们，不但在我个人身上，也在整个教会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当中。走过了疫情，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一个扩张的恩典，恢复的恩典当中。现在正是教会应当准备好能够向左向右来扩张的时候。这为什么我们把今天这个主日定为小组主日？因为教会若是想要扩张要成长，小组的事工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小组是教会能够满足人心的一个桥梁，小组也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场所，小组更是教会事工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准备要进入神一个新的季节，我们能够在向左向右扩张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在小组的事工小组的牧养上能够再一次被更新。 Amen。 所以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讲到小组牧养的更新。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在意向上更新，跟你们说在意向上更新。在今天这段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呢，门徒们呢，看见许多人，跟耶稣看见许多人，反应是不一样的。门徒看见许多人，他们就觉得很麻烦，不是吗？所以他们来到主面前，对主说：“请你打发他们，叫他们散开吧，让他们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吧。”啊，我们在这里有的自己有的吃就不错了，根本没办法照顾他们，让他们自行去解决吃的问题吧，请他们散开。没想到耶稣反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一个小组啊外展的意向跟使命。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小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小组教会的目的绝对不是只是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温暖的小窝而已。当然在教会里面你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小窝是很重要的，在这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扶持一同的成长，特别在大教会，在大教会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小组来参加，否则的话来到教会看见这么多人人来人往，就是没有人停下来跟你说一句话，你知道吗？你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小窝，有一批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彼此的扶持。但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会落入另外一个陷阱的里面，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只想有一个很好的崇拜，很好的讲道，有一个很好的场地，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满足了，我们却忘记主给我们的使命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却忽略了主的应许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得蒙神的恩典，得蒙神的祝福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你要记得，当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怎么对彼得说的吗？主耶稣是不是对彼得说，彼得你要得鱼了，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是怎么说的？你要得人如得鱼啊。所以是得人不是得鱼，跟你们说是得人不是得鱼，你说是得人如鱼一样。当然神是乐意让我们得鱼的了。我们看见当后来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彼得要再去打鱼，记得吗？耶稣还是很怜悯他的，还是给他多少条鱼啊？153条鱼，哈利路亚。但主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地上只是得鱼而已，不是在地上得以丰足而已，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了。弟兄姐，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想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想要明白神的心意，但我却发现在我们追求神的心意当中，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是好像一个最明显的心意在圣经当中，那就是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呢。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连串的比喻，我们看见主耶稣用3个比喻来讲同一件事情。哎，想想看，主讲一件事情讲3遍，可见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吗？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一个失羊的比喻，失去的羊被找回来，讲到失钱的比喻，失去的钱被找回来，还有一个失去的儿子被找回来。每一个比喻都讲到失去的被寻回，每一个比喻都讲到当这个失去的被寻回的时候，带来极大的欢喜快乐。可见你要知道什么事情是最令神喜悦的吗？什么事情是最让神欢喜快乐的吗？那就是当一个失丧的灵魂被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最开心。Amen。 每当我读到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寻找迷失的羊的比喻的时候，我都很被触动。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第5节，这里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我不知道每一次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每一次我读到经文，我常说，主啊，不是如此的啊！想想看，如果你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走丢了，请问你，你会把99只羊撇在旷野，讲得很清楚哦，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失去羊，你会这样做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想想看，你把99只羊撇在旷野，万一豺狼野兽来把99吃掉怎么办？ Right? 我宁愿保留这99只嘛。你所有的 common sense 应该保留99只， Right? 那个迷失的羊如果回来，感谢赞美主， Right? 如果不回来就祝福他去吧，不是就是这样吗？ Right?这是人之常情，就是这样的嘛。我怎么会撇下99只在旷野？但主耶稣在这讲得很清楚，他会撇下99只在旷野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找到了就欢喜快乐了。你真的明白主的心意吗？在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例子。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在谈话，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4章3节到第4节啊，这里讲到主耶稣离了犹太就往加利利去，第四节怎么说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这里说。但事实上，如果了解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就发现其实撒玛利亚是一个混种的一个地方，所以从犹太人角度，那是一个不大洁净的城市，所有犹太人都要宁愿绕过撒玛利亚，也不要经过撒玛利亚，没有人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耶稣为什么这里说必须经过？因为他要寻找 这个迷失的羊，因为他要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把福音带给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主的心啊，永远是在那第一百只羊的身上。你们，你明白主的心意吗？今天我看见很多人总是追求来追求去，就是不明白主的心。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看，很容易去注重那九十九只嘛。我们教会最喜欢数羊了嘛 ，right？ 哎呀，九十九只羊太好，马上就要一百了 ，right？ 哦，我们小组最喜欢数羊，多少个人？那我们看见，常常我们注重我们所有的羊群，可是却忽略了主的使命跟心意。这为什么小组常常变得死气沉沉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再传福音了，不再有外展的意向，结果小组就变成基督徒俱乐部了，不是吗？哦，我们在一起很好，一起郊游，一起度假，一起吃饭，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不是不好，在小组里面找到一批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能够享受郊游度假，这是 wonderful thing。 但让我们在这里不要忽略了，我们看见小组真正的目的是要传主的福音。 Amen。 事实上小组是一个最合圣经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你知道吗？以前我还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鼓励大家传福音，都要传一对一的传福音嘛，个人布道已经很强调。所以我年轻的时代就被训练拿了四律，你听过四律吗？你如果听过四律，那是你有把年纪了。四律，我以前在台大的时候啊，一个宿舍一个厕所敲门啊，跟人家个别传福音，个人谈到拿了四律啊，哇，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发现根据统计调查发现，合适去个人布道的基督徒只不过是十分之一了，根据统计真的是有这样恩赐，就是个人嘛，十分之一啊，其他的不是就觉得充满罪恶感，要不然就根本不关我事，根本不要去做。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啊，当耶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其实整个背景不是指的钓鱼的渔夫啦，这整个背景是讲到一个社群，一个捕鱼的社群来讲的。这里是有人在撒网啊，有人捕网，有人清理，有人买卖，然后最后大家一起收成了。哎，我就想到，哎，这不就是小组的模式吗 ？Right？ 我们小组聚会当中也是嘛，有人邀请做工作，有人带敬拜，有人这个做教导，有人带茶点，然后一起收成嘛，这不就是小组的模式吗？所以得人如鱼啊，其实是神给小组的一个应许。Amen。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小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得人如鱼的应许是给我们小组，小组是最好的模式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生命河是一条不断涌流的江河。 Amen。我常常说，如果生命不再涌流，就变成什么啊？就变成生命沼泽了啦。我请问你，你要不要成为生命沼泽啊？不要。如果你不要成为生命沼泽，你就要涌流。 Amen。 不要死水一滩，要活水涌流出去。 Amen。 跟你爸说永远不要成为沼泽，跟他说要在意向上更新啊。第二，要在服事上更新，跟你们说要在服事上更新。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啊，在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九节这里说，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然后呢，门徒又递给众人。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恩典传递的原则。神的恩典是从主传递到门徒身上，然后门徒呢再传递给众人。我相信这其中的每一个人也需要继续不断的传递到下一个人，否则的话主的恩典就会停止了嘛。要注意哦，不是等你吃饱了再传，而是在传的过程当中边吃边传。跟你们说要边吃边传啊， 然后大家才能一同吃饱。Amen。 在这里我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在教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牧养的工作里面。跟你们说，每个人都要参与。跟他说，有时候你想到小组教育，想啊是牧师的责任，小组长的责任，区牧人等等等，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因为这是传递的原则，每一个人都需要传递，而且不是等我们吃饱了再传到下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难传了嘛，因为等到小组长吃饱，我们都通饿死了嘛， right？ 小组长是一边领受，一边传递分享，你也是一样。一边领受神的恩典，一边就要分享出去。你领受了神的话语了吗？那你就要与别人分享神的话语吗？你领受了神的爱了吗？你就要把神的爱分享出去吗？关心你身旁周围的人呢，把神的爱能够分享关怀，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学习跟认识，就是不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拼命就等牧师要来带领你，来喂养你，来帮助你。那是旧约时代的观念了。在旧约时代，人们要等祭司嘛，只有祭司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嘛。可今天我们来到新约时代了，你就是祭司了。跟你们说，你就是祭司了。神的心意是要你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是别人在等你啦，你不用再等牧师了，很多人等着你要进入神的恩典之门当中。神的心意是要你来服侍你身旁周围的人。 Amen。 那你说，牧师，我们怎么样开始服侍呢？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小组是一个最好开始服侍的场所，因为在小组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嘛，彼此照顾，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哎，你知道你要做任何事情啊，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去做，就感觉很困难，不是吗？但如果你有个伴儿一起做，哎，忽然间你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困难了，就好像你想去 gym 去运动， right？ 很多人都有 gym 的 membership， 买了这个 membership 一年还没去几次嘞。可如果你有一个伴儿的话，一起去啊，你就有劲儿，对吧？每天你会持续去做。哎，服侍也是这样子，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去服侍啊，你真的觉得吃力不讨好啊，搞了两三下你就觉得 burn out 不干了。可如果你有伴儿，一批同工一起去服侍，你真的会发现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重担是减半的。 Amen。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在办特会的时候，我们很缺乏儿童的服侍的同工跟交通指挥的同工，这两件事情都是最吃力不讨好，所以大家都不想进去。可有一两个小组的同工们就突然觉得我们一起来做吧，我们这两个小组的弟兄们通通去做指挥交通的，姐妹通通去儿童服侍。结果本来不是 很多人要报名参加的服事，哎，因为这个小组的参与的时候，哦，大家觉得很来劲儿，很来劲儿。结果整个特会能够非常顺利的能够进行完成。哈利路亚！我真的看见小组是最容易让我们参与服事的场所，而且我告诉你，小组是恩赐操练最好的地方。因为如果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要你为病人祷告，你就怕怕。就怕万一没有果效，就被人骂死了，没有果效导致告诉什么。可是在小组就不一样，小组呢大家都认识嘛，当你一按手的时候，他说哎呀，哦，很感动啊，你的爱已经涌流了，很感动啊。因为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这很感动嘛，他为你祷告，就是熟都认识嘛。在小组，但如果你在主日崇拜要你带敬拜，你觉得压力很大嘛？唱走个音，你觉得很丢面子，全世界都知道你唱走音了。那小组就不会啊，小组说没关系，唱错几个都没问题啦，对，自己人自己人呐，只要你愿意，我们就觉得很棒很棒啦。你 see。小组才是真的开始操练这个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生命一起成长嘛，我们的眼光能被神所打开，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也能够真的借着我们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展的。 Amen。 所以要在服事上更新。第三，要在心智上更新。跟你们说，在心智上更新。在约翰福音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讲得更清楚了哈。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是什么呢？这里特别讲到，哦，原来是有个孩子带着这个五饼二鱼啊，来到主耶稣面前。当这个孩子把他手上的五个大麦饼两条鱼献给主耶稣的时候，而这个五饼二鱼就在神的手中成为了一个神迹的器皿。你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就像门徒说的，这五饼二鱼还算得什么，对吧？这讲的一点没错，一点没，还算得什么嘛？换了我们恐怕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不是吗？我们特别中国人就哎，干嘛啦，五饼二鱼，五千人呢、啊，无补于事啊，算了算了，别拿出来，别拿，丢人丢人呢、啊。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的观念，总觉得我们所有的算不得什么。美国人就不是这样了，美国人呢、啊、就是有一分要讲成十分呢、啊，我很多。中国人十分就讲成一分，什么都没有，这是中国人。我们就被这种中国人传统所束缚，我的算，你不是有这种观念，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还算什么吗？就被这种观念束缚、啊、我常常觉得这种观念拦阻我们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伟大，让我们无法凭信心向前，也无法享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迹。 Amen。 今天我们正要看见，其实神所给我们所有是够用的恩典、啊、够用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夸大其词，但我们不需要过于谦卑，觉得我们还算什么。 No， 就算你以为还算什么，当你把你所有的献上给神的时候，你就成为神迹的器皿。 Amen。 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见虽然这个孩子所摆上真的一点点，说这一点点，如果你问我说，牧师，这个五饼二鱼怎么喂饱五千人、啊、我告诉你，我的答案是 I don't know， 不知道。这五饼二鱼怎么可能喂饱五千？我不知道怎么喂饱，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神迹要发生了、啊、这个五饼二鱼是必须要被献上的。我再说，你问我怎么发生的 I don't know， 我无法解释，但这个神迹要发生，这个五饼二鱼必须要献上。同样，今天你我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吗？你说，牧师，我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呢、啊，我就这么一点点才干，能够为神做些什么、啊、第二年，当什么时候，当你把你所有的献上给神所使用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奇妙，神就能使用你成为神迹的器皿的。 Amen。 我告诉你，当神使用你的时候，神永远按照你所有的，不是按照你所没有。你不要一天到晚担心我没这个没那 doesn't work doesn't matter。 神用你是按照你所有的。 Amen。 当你按照你所有的奉献给神，让他用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想想看，那天早上当那个孩童离开家里的时候， actually 这个五饼二鱼可能就是他妈妈为他预备的午餐而已。他那天就带他的午餐来参加这个聚会。其实那个五饼二鱼是非常平常平常平常的东西了。那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不会想到，哦，我今天要成为神迹的器皿啊，没有，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可是当他那在那最需要那一刹那，把他所有的摆在神手中的时候，哎，他就发现原来他手中那个五饼二鱼是一把神祝福的钥匙。弟兄，你可知道，很多时候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各样的困境，面对生活各样的问题，面对我们生活周围许许多多需要的人群，其实在你手中也拥有一把神的钥匙，神解答的钥匙。你可以使用这个钥匙打开神祝福的门， 让神的恩典从你身上能够涌流到你身旁周围的人。 Amen。 你要看见在你手中是有一把神的祝福的钥匙的。 Amen。 让你身旁周围人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怜悯。哈利路亚。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小组就是一个最能够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一个地方。今天一个新人来到教会，他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在这里能够被接纳吗？第二个问题，我会喜欢这里吗？第三个问题，我的需要可以被满足吗？我们看见今天许许多人涌进教会，其实光是在教会里面，你放眼看去，其实就有许多的需要在这里。你我是否能够看见这些需要，而是摆上我们自己为神所使用，让我们真的透过小组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让我鼓励你，不只是参加小组而已，主动的出来在小组当中服侍，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不要再看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得什么，而是要看见在你手中有一把神祝福的钥匙。 Amen。 凭信心摆上你自己给神所使用的时候，你就要成为神神迹的器皿的。弟兄姐，我真的觉得常常我们的信仰不能永远只停留在祈求神祝福的层面。祈求神的祝福很好，神也乐意祝福我们，但我告诉你，那不过是信仰的起点而已了，那不是神至终的心意啊。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要从一种祈求祝福的这种生活的形态，要转变成为不断给予的一种生活形态。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给予的榜样，我们越多给出去，神必定越多赏赐给我们。 Amen。 你要知道，真正的快乐不是在于你得着什么恩典，真正的快乐在于你所能够给予别人的帮助。有时候虽然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却给人带来别人多大的一个祝福。 Amen。 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如果说今天你是在过一种领受的生活的话，那我告诉你，一年当中你只有两天是快乐的，圣诞节跟你的生日。 可是如果你能过一个给予的生活，那么一年365天天天都可以快乐日。 Amen。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季节里面，我们的心态要被神所改变过来。我深深的相信，神要在新的季节里面借着我们成就新的工作。求神让我们重新委身在教会，重新委身在小组的事工当中，来经历神新的作为。所以小组长们，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小组长？小组长们，给那些，我需要你们兴起啦，勇敢的突破现在停滞不前的光景啦，要带领你的小组重新向前。们，小组员们，有没有小组员啊？在这？我也需要你们兴起啦。不要一天到晚等小组长来帮助你。 No, 你要边吃边传，记得要为你的小组祷告，为你的小组长祷告，摆上你自己与小组长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 Amen。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有没有没参加小组的人啊？很小声的赶快参与，有人不要错过神工作的时机。今天在散会之后，我们外面有很多的摊位可以帮助你找到最合适你的小组来参加，请你千万不要错过。求神再一次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热情，再一次献上我们自己被神所使用，我们就能够经历在神手中成为神迹的器皿。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施恩给我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真的要成为蒙福的人，但让我们真的不是停留在蒙福的光景里面，也让我们为你站立起来，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代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 主啊，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小组，也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小组的同工，也真的求你帮助每一位小组的组员，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兴旺你的福音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中间有些还没弟兄还没找到小组的，让我们快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小组，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我们向左向右来扩张，我们正够经历你的 奇妙的恩典，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主，将一些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就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哈。
再一次点燃我的心，不让冷漠来占据，我的爱不再漠不关心，我的敬拜充满热情。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经历。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哎，
再一次点燃我的心，不让冷漠来占据。
是的，主啊，
我的爱不再漠不关心，我的敬拜
充满热情。
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见到你。
1, 2, 3，
我们要祝你的恩膏，看神迹，看奇妙作为，我们要见你的荣。 敬拜
充满热情，
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见到你。
天讲这个道，就想到这个歌，这个歌一直在我的再一次啊，点燃我们的火吧，再一次有信心吧，再一次有热情吧。为什么让你的心冷淡呢？为什么让你心冷漠呢？为什么让这个世界让你对主的爱能够消减呢？不要让这个世界拦阻你，我们的神何等伟大奇妙真神，阿们，哈利路亚！再一次，再一次来眺望，永远不要听你的心说哦，你的心会告诉我，我现在年纪大了，你的心会告诉啊，我曾经经过那些事情。然后你说，哎呀，你的心会告诉啊，我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环境跟以前不同。No， 再一次，再一次，哈利路亚！让神来眺望我们吧。再把摆在我们前面，还是有很多神的托付还没有完成的啦。罢手还嫌太早，我告诉你，在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神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经历的啦。罢手还嫌太早，阿们，哈利路亚，让神火来点燃我们，阿们，哈利路亚，说我们要来，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祝你的恩膏，看神迹，看奇妙作为。我们要见你的荣耀，
哈利路亚！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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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要祝你的恩膏，用信心看神迹奇事，全地要见你的荣耀。
再一次来，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触摸我的灵，让敬拜。心事像大穹苍，
哈利路亚！
再一次，
再一次来，
再一次，再一次献上我生命和我的心，我听为你燃烧，我一生的为你。
再一次来宣告，
再一次
，Come on， 唱起来 ，Come on，
再一次触摸你，
让你全心全意来唱。不要停止燃烧，哈利路亚！一生为神而活，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住我们的。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环境可以阻挡我们的。一生为主，当你有这样心智的时候，上帝必要为你开门，上帝必要为你开道路。这是这么多年我们走过的路，就是这样。有什么困难神不能为我们解决？我们经过多少难处，我们一心为主的时候，就看见上帝为我们开路。哈利路亚！把一生交托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就成为神迹的奇迹，每一天都能够成为神迹的起。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若在我们中间或在线上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今天是最好的机会，给接受耶稣进入生命当中，不但带给你生命的一个更新，成为得到神的生命，在每天生活当中经历神的引导，奇妙的引导，何等宝贵，能够成为神的道理。如果你愿意今天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今天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刚才那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哈。在现场弟兄姐妹，在散会之后不要太快离开，在我们服务台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嘿，我刚才接受耶稣我个人的救主了哈。那我们弟兄姐妹很快能够帮助你在真理上能够学习。线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可以在填写一下线上的决志表，我们马上有同工会帮助你在真理上更多的成长。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个启程的聚会在线上举行，欢迎你来参加，更多认识耶稣基督，阿们。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一生当中，你的恩典何等的丰丰富富，让我们这不是停留在蒙恩的光景，帮助我们摆上我们自己，就像那五饼二鱼的孩子，虽然从人的角度算得什么，当我们摆上我们自己给你用的时候，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迹的器皿。谢谢主，将些荣耀归给你。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